相伴，从未远离。艺术人生，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于每周晚11点在 AM1150 HDFM98.9 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和蜻蜓 FM 收听我们的节目。首先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来由一首歌曲打开我们今天的艺术人生。
每天一早便开车加入上班族，常常蜿蜒的车队，一样的风景，一样的拥挤，一样的忙碌，一样的寂寞，不停地工作，不停地计划，经历希望、欲望、健忘和淡忘，数着岁月，数着白发，数着青春，岁月的流逝，盼望着有一天我能离去，去跋涉遥远的高原和大漠，朝向普陀听那海潮和梵音，走回家乡，梦回童年，走回家乡，梦回童年。从小到大立下许多志向，多少披星戴月的夜车路，多少考试，多少窄门，多少遥远的异乡路，爱情来又去，朋友回忆，亲朋难相聚，多少生别离，多少烦恼，多少牵挂，此心何须才能歇息，幻想着有一天我已离去，去寻找恒河旧许的历史，在那雪山和荒原，从哪里来，往何处去，从哪里来，往何处去，盼望着有一天我能离去。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对于我们的父辈那一代人来说啊，可能听起来会感觉非常的亲切。那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岁月》，他的演唱者名叫杨璇。杨璇这个名字呢，可能不仅是对于中国大陆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听起来是非常的陌生，可能甚至对于台湾的现在当代年轻人来说啊，都会感觉有那么一点陌生了哈。然而呢，在40年前，台湾有一场轰轰烈烈的民歌运动，而其中的一位代表人物就是杨璇。 他头上直到今天为止依然还顶着一个耀眼的称号，那就是台湾现代民歌之父。即使时至今日，他只要一站上舞台，一开口，一弹弦，就能够立刻把人拉回到1975年那个朴素的年代。而他的声线呢，即使经过了这么多年岁月的洗礼，直到今天依然还是那样的独树一帜。所以今天啊，我们就非常荣幸地把我们这一位台湾现代民歌之父杨璇老师请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欢迎您，杨老师。
听众大家好，特别来宾的吴丽云好。
今天我们还有另外一位特殊的大来宾啊，他是我们美西玉山科技协会的理事长胡立民大哥，也欢迎您。
谢谢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把二位请到节目当中来，首先我们还是跟杨璇老师一起聊聊他的这个音乐历程啊。其实说到1975年啊，当时呢有个非常重要的一场演唱会，那是一个代表性的一场演唱会，就是在1975年的6月6号，在台北的中山堂举办的那一场叫做现代民谣创作演唱会的这个演出啊，那曾经被称为是一场打响革命第一枪的演出，说因为那个演唱会呢是打出了中国现代民歌的名号，而对于台湾观众而言呢，他们就觉得说，哎，从此我们可以有自己的民歌可以唱了。那么杨老师，你们在办这场演唱会之前，当时那些台湾年轻人他们在唱一些什么样的歌曲呢？
我们那个时代好像就是差不多是越战刚打完还是怎么样，那分两级，一个就是说唱就是国语流行歌曲，那就比较我们那个时候所谓的冥冥之间讲的就是只脱不了爱情这两个字，那个爱情的描述又很露骨，又很就是我们不太重听，那虽然有些旋律还可以，但是很多都是承受从日本东洋来的或者某几类型的歌曲，所以我们很多我们知识分子都不太喜欢。那另外一集就是说听西洋音乐，唱西洋歌曲，那么演唱会都是请那些热门音乐乐队来伴奏来演唱，所以就觉得我们有点空虚，觉得好像我们自己中国文化的那么长远的这个历史，这个诗的文化都没有被把诗跟歌结合在一起，所以我在1974年的时候我在大学四年级的时候，在那时候我在台大念这个文化系的这个方面的，那就后来有兴趣参加这个歌曲研习创作。那在1974年的时候，我写了第一余光中的第一首歌叫《乡愁诗韵》，在伍德夫的这个演唱会个人演唱会把它发表，那么就是反应还不错，所以我们有信心把他的其他的八首歌，白玉苦瓜里面诗集的八首歌再做完，然后在1975年我们就做这个演唱会。前半场我们还是有英文的创作，个人创作，那时候我有请了不同的人来参加，像胡德夫啦、赖声川，那我还有我自己的英文创作。下半场完全就是说是这八首歌的中文创作。那我们在乐器方面也采用了中西合并的方式，有提琴、弦乐、打击乐器，还有这个我们说还有南湖吉他这一类的乐器，
各种各样的乐器中西合璧的，
对，一个演唱会的性质。那我们就在中山堂的时候举办这场演唱会，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台湾人就有了自己的歌可以唱，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到现在为止啊，杨璇老师和他的那群朋友对于台湾现代流行乐团的这个贡献时至今日依然都是评价颇高的一个原因。
你在雨中，你在 浪，人梦见彩莲，最美的一朵，最远的一朵。
我们也可以看到现在的流行乐坛是曲风很多样的，比如说有 R&B 啊、 Hip Hop、 中国风啊、电音啊等等等等，但是在你们进行音乐创作那个年代，其实并没有现代流行音乐这样的例子在前面，那你们是从什么样的地方来汲取自己的创作灵感呢？
其实我们的音乐背景是很多方面的，像我们自己有自己中国国乐啦，还有传统的这种以前的那种像胡志摩那种黄有力啊、黄志那类歌曲的背景，加上我们接受一些西方现代音乐的洗礼，那些民谣音乐的洗礼，那时候正好我们都台湾很多翻版唱片大家都可以听，乐电台的放也间接受到影响，加上我从小也受到一些比如教会音乐的一些合唱团的影响，所以这个影响是多方面的，所以在我的歌曲都可以找到这些痕迹，还有艺术歌曲的这些痕迹在里面，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把这些就是一个新的东西呈放出来，所以大家有些人听觉得哦，诗可以，诗歌可以这么写，所以那么很多，而且我本身不是专业的，所以很多人想哎，杨轩可以我也可以，很多年轻人就前仆后继，就还有加上唱片公司参做一些选拔会啦、演唱会啦，像辛格啦、像这个海山，就把这个运动做起来了。那时候慢慢我就已经出国留学去离开这个地方了。
是我们说是我们叫民谣，台湾叫民歌，其实就是一样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就是像刚才您讲的嘛，就是普通人也都可以写而且也都可以唱的歌，对不对？
就是对，就是说可以用自己的心情，不管是比较深色的文学的背景或者很简单的一些歌词来表现他自己的，用比较优美的旋律来可以从一把弹吉他来弹唱，也可以用很丰富的乐队去伴奏。
然后他也可以是甚至连五线谱都不认识他也可以去唱，那有些人也可以是有很深厚的这个音乐功底，他也同样可以去唱。
对很多人做起民歌他们不都是用简谱去写，
是
那像我自己也用简谱，但是有时候我也在正式我就把它用五线谱把它抄起来。那时候我们比较辛苦，我们还要做配乐啊，做这些乐器的伴奏，所以比较
苦，全部都一手包办起来，
那叫一脚踢的时代，连演唱会很多活动都得指挥都得自己来，那时候很辛苦，所以我做了两次，1977年再做一次我觉得太累了，不做了，
呕心沥血的感觉
精疲力竭。
是
一双弦能提几条街，一双脚难换几次钱，一口气咽得下几座城，一辈子 几次红灯，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 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我知道大家到处都能听到 COVID 方面的消息，说来说去都一样。然而正当这场对抗似乎开始好转， COVID 疫苗也问世的同时，新的转折又出现了。 COVID 的新变种病毒可能比以往传播得更快更容易，好在我们并非一筹莫展。根据 CDC 的说法，佩戴服帖的口罩是帮助减缓 COVID 的病毒传播的绝佳方法之一，并且要保持6英尺的距离，避免群聚，轮到你注射疫苗时就去接种等等。这些听起来都老掉牙了，不过它仍是缓解 COVID 防止扩散的唯一办法。所以我们全体要团结一致，轮到你注射疫苗时就要去接种，继续戴上口罩，保持6英尺的距离，避开人群。你知道我觉得最棒的是什么吗？所有人都可以尽一份力量来保护华人社区的健康和安全，就是这么简单而强大。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了解更多疫苗信息，请上 cdc.gov/coronavirus。以上资讯由 HHS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提供。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周五晚间11点在 AM1150 HDFM98.9 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和蜻蜓 FM 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节目当中来做客的是有着台湾现代民歌之父美誉的音乐人杨璇老师。那据我了解啊，在你们当时在创作音乐的那个年代，除了在创作上面有许多的困难之外，听说台湾还有很严格的审查制度，是不是？
对，很多歌曲都要，不管你要上收音机播放就得去审查。那时候很多这种就是很好的歌词就被因为跟对岸有一些关系，或者太低迷，或者怎么就是不够健康，那这就散下来。像我这个，我以前有写个《异乡重逢》，他就不行，不知道，因为异乡不知道对他们是有一种什么味道。后来把它改成《重逢》，又过了。所以我们就为了这个事情，很多人就在讥笑说这个审查单位是很多不合理的现象。这样，
这个审查制度我真的还是第一次听说，因为我们现在都基本上没有这样的太严格的制度了，就尤其是对于唱歌来说，那我真的难以想象那个时候的台湾会有这样的很严格的把关。
我想在两岸都是，那是对岸那是更严格，
那个时候也很严格。
那台湾已经开始慢慢开放，那后来这个制度当然就没有了，
现在已经没有
了。对，现在已经随便你要讲什么，骂政府做事骂个人都随你便。
但是很多那种就是说唱歌手他们都已经比较大胆了。
对，
在你们的这个音乐革命之后几年，其实也陆续的诞生出了很多位非常著名的音乐人，比如像是罗大佑啊、李宗盛啊等等的哈。其实从他们的创作跟歌声当中，我们也都多多少少可以听出来一些就是您的影子。那对于这样的观点您是怎么看的？
我想每个人都有他自己被音乐影响的时代，那我们就只能做一个参考点。他们自己有他们自己的生活，这个音乐的演绎方式，我们不能说他们是参照我们的，我觉得绝对不能这么说。
但是他肯定会受你们的影响，就是把他们这个情怀给带起来。
我想这个就是一个范例啊，我想大家都在那个生活的同一个时代里面，那对音乐的各种背景、各种诗词的生活的态度，有自己的一个想法，就把它表现出来，难免会有一些雷同之处。
Yeah.
其实您作为台湾民歌树立的这个形象，比如说抱着一把吉他，然后坐在那边干干净净、简简单单这样的唱歌的方式，其实这种风格也除了台湾之外，也影响到了大陆的一些，比如说八十年代的一批歌手，像是我们小时候非常熟悉的，像是程方圆啊、程琳啊等等，他们也都是大陆最早一批去唱民谣的歌手。那出现在观众面前的形象，给我们印象非常深的也是程方圆，他就是抱着一把吉他坐在那边唱，非常的走心的一种演绎方式，而且是纯粹的演唱。那我们现在常常说一个词，就是初心这个词。您在当年萌生做音乐的这个初心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说您在当时创作的这个背后的意义会影响到这么深远呢？
我们那时候就想要做一件觉得有比较有意义跟有兴趣的事情，其实没有讲的那么多。那么因为我们拍演唱会只是一个开端，那么后来意思是因为有黄俊泉文教基金会的支持，把这个两次的演唱会都做成唱片，因为这样子才有机会在电台啦、甚至电视台去播放，那间接的把它这个扩大了影响度，是这样。
那个时候做唱片是不是也不太容易？
对，那时候唱片我们是第一个用版税制的，因为游戏歌曲很多歌曲都被卖断，听说以前音乐大师李泰祥很多歌就几千块就卖断了，
很便宜就卖，
对，很可惜他们。那我们这是因为以书的方式，他们当时出品的是一个书评书目，就以这个第一次提出这个版税的观念，比如说作词者可以拿多少版税，作曲者演唱我们可以拿多少，那么演唱的人我们也给他一些酬劳，这种方式就是说你出多少就拿多少，这个虽然数量不大，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制度。那后来我想也有一些唱片公司在遵循这个制度，是这样。
您的意思就是说到现在您还有继续收这个版税吗？
他这个我这个两张唱片前后转手了至少四个唱片公司，
真的
最后变这个滚石唱片收集去，那还是有这个方式来，有时候出版多少还会给我版税。
所以您看就是这个版税的概念哈，其实当时也是一个非常新颖的非常前卫的一个概念，但是它的科学之处就是一直沿用到现在，确实是对于音乐人来说，对于创作人来说，
对，这是应该是这样，因为著作人有著作权，
对，
那么你使用的话有要付一些使用费，现在听说电台播放音乐都得要付这个
使用费，对，是的，所以也是一个非常先进的一个概念哈。 您的第一首歌其实是我们刚才说到了，就是改编自诗人余光中的诗词《
岁月》，是我自己写的。
嗯，刚才我们听到《岁月》是您自己写的词跟曲，
这是我自己写的。但民歌三十多，他们作为片头曲，把一些人的照片放进去，那是也是我在大概是十几年前写的，就把我们自己的生活感觉写出来。
嗯，但是我们看到很多歌曲其实都是余光中的诗词改编的。
对，我其实因为八首歌后来在做一个他的诗词比较容易入歌，所以我就对他的歌特别有印象有兴趣，所以写的不少他写的诗。当然也有其他像罗门、罗青，最近的雅璇啊，这个洛夫我都写过。
嗯，那您有没有算过哈，至今为止您自己创作的包括您写曲的和那个又写词又写曲的大概一共有多少首歌曲？
大概三四十首吧。
那其中您最喜欢哪一首呢？
有蛮多的喜欢，我觉得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感觉。
嗯，
比如说以前那个时候余老师那个时候的那些民歌，后来中间到我自己也开始创作一些歌曲，那么就是十几年。最近我又开始选择一些不同的诗词来写，比较沉重的，像罗门的《归程》啦，那那个雅璇的这个《地城影》，就是比较沉重的那种歌词。那我就有兴趣把它用很多人声乐器的打击方式来呈现的这种感觉，
编曲方面就会有一些不同，
对，会比较丰富，对。
嗯，那是不是跟您的个人经历啊、阅历啊这些改变
也
有
一点关系？就是年纪大了，现在回归那个他那种诗的感觉，觉得蛮有些时候对心里有一种共鸣，是这样。
嗯，对，其实我们在不同的时期，我们的感受、我们的想法都会有一些变化。那同样，当初您是抱着说要创作华人底的歌这样的想法去走上创作之路的，那现在当您在作为现在您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之后，您再回过头去看您曾经的这些创作的作品，那会有一些不同的感受跟想法吗？
我觉得有些歌是比较时代性的，像《乡愁四韵》，那时候因为两台湾中国隔绝，所以比较有那个味道感觉。那现在我们在唱《乡愁四韵》，那个感觉就变成一种是回味性那个时代的感觉。其实因为现在两岸现在够那么发达来往，所以就会有一些不同时代的感觉。但是有一些事实是说比较亘古的，比较那种感情是比较一直存在的。所以像民歌手啦、江湖上啦，然后说像我以前写的，像不管是岁月也好，或闹区走过，这些感觉我们都一直可以感受到的，但就是这曲风可能会有一些变化。
嗯，
因为那身处在不同的音乐的环境的背景会有一些变化的。
嗯，
对，
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民歌手哈，这也是我听了杨璇老师作品之后我非常喜欢，自己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因为听上去非常轻快很舒服的一种感觉，一起来听听。
给我的一个给他一块肉骨上来的该走回江湖，走回秦王和长安泥土，走回当初生我的土地，我的父我的母，我是你的命的伤，水月千里多难，哥哥就千里多长，红的何处隔着水到何处，路有多长隔着有多长，就有多长，家有道上有何须多斤两，我上学子在路上街上，我上额头在风里雨里，多少眼睛停留忘了受伤，我亮亮的灯是一点阳，我是一个明灯上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孟阳。今天我们邀请到节目当中来做客的这位嘉宾是有着台湾现代民歌之父之称的杨璇老师。1987年台湾全面开放赴大陆探亲政策之后，当时台湾的电视台啊，差不多是天天都在播放由余光中作词、由张继龙和杨璇所演唱的歌曲《乡愁》，歌声动听，不知道赚取了多少人的眼泪啊，即使现在听起来依然令人感伤不已。
乡愁
就在校园民歌即将横扫全台湾的时候，杨璇却选择急流勇退，赴美深造，淡出了歌坛。之后他用4年时间攻读旧金山针灸大学东方医学博士学位，并获得了执照营养专家资格，
他在北加州创办了宝生健康食品公司，担任总裁，并专门从事营养保健品和中医药制造和研发的工作，并且致力于肿瘤替代疗法研究。他的太太还在旧金山湾区开设了一家台湾特色奶茶店。在这次访谈结束之后，杨璇老师还特别热情地邀请我有空去他家的奶茶店坐一坐，品尝一番。在过去的20年中，在发行完专辑《西出阳关》之后，杨璇不再把音乐创作当成生命中最大的目标，而是闲暇有感时的一种抒发的渠道。2002年、2004年和2005年，在台北的民歌演唱会上，我们也都见到了杨璇登台的身影。到了2007年，他还在中国北京开了一场名为《遥远的乡愁：台湾现代民歌之父杨璇北京首唱会》。对于台湾校园民歌的爱好者来说，能够在北京看到杨璇的现场演唱，那可真的是难得一遇的。时隔30多年，杨璇再一次演唱了谱自余光中诗作的《乡愁四韵》。这一份乡愁跨越了多少岁月与土地，终于是在初秋的北京吟唱出了一段令人怀念的岁月感动。2008年9月26号，为余光中祝寿的《诗与歌的回旋曲》，庆祝诗人余光中80大寿民歌演唱会中，杨璇与民歌时期的诸位大将，包括李健富、包美胜、苏来等人都出场献唱，向民歌运动的启蒙与催生者致敬。2017年，一直在美国加州低调生活多年的杨璇老师又再度出现在了公众视野里，拿起了吉他唱起了歌。而这一次呢，他是为了帮助特殊儿童的慈善事业而上台发声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美国玉山科技协会的理事长胡立民大哥来跟我们聊一聊当时的盛况。
好，大家好。我想在这个2003年的时候呢，那时候我在做华人特殊儿童之友的理事长，那时候我们就觉得说民歌很久大家来到美国都没听到了，那我刚好在碰到一些在台北在台湾的时候，郑怡、王海玲都是我在台大的同学的朋友，所以呢我就想说，哎，就是来办个民歌来帮这个慈善机构募款。所以那时候呢就发现说有好几位民歌手都在湾区，那时候是王心莲、林佳龙、杨璇大哥，很多人我们都全部都把他挖出来，所以那时候一办了以后非常成功，办了3年，然后也帮华人特殊儿童之友募了300万美金，也后来也在 Fremont 盖了一个华人特殊儿童之友中心。那在这多年下来呢，华人特殊儿童之友已经在那个在东湾也开了第二个中心。那我刚刚好在去年的时候接了玉山的理事长。那我觉得玉山呢科技协会呢就是希望说把凝聚华人，希望做东西交流，那希望做一个传承，能够把下一代带进来。所以我们就发现说，如果说带着这些科技团体结合华人，然后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来关怀一下人文的话，会是一个很棒的事情。我前在台大吉他社，所以把台大帮郑怡、王海玲，主要是奇遇呢，也是以前是台大吉他社的，所以能够把奇遇呢这些人从海外找来，然后最重要就是说把湾区的这个歌手通通都结合在一起。除此之外呢，就说我们的音乐总监，我们的制作呢，我们有很丰盛的团队，有10几个人的乐团，有2个作曲，所以给大家一个很棒的回忆。
是，所以不仅是有民歌歌手的一个聚会，同时还是校友会的一个聚会。
是的，
对不对？
我很高兴，就是特别把杨大哥一定要抓出来，因为太有代表。
我其实我就是现场有一首就是唱雅璇的这个低沉音比较新的，那我就说顺便我就说用清唱的这个吉他的弹唱方式把几首歌混在一起，就是 一个串烧
的形式。
对，那么时间怕占太多嘛，那就介绍我们当初民歌是怎么开始，就是一把吉他就可以上去的这种清纯的感觉给大家呈现，然后再唱那首比较有合唱跟乐器伴奏的歌曲。
听上去很有情怀的一场演唱会。
还有王海玲，还有郑怡，那当地的我们还有王心莲跟林佳龙。那另外呢 还有两位是张志臻跟李宗坤。那张志臻是金晶合唱团的指挥，李宗坤是华人特殊的同志友以前爸爸合唱团的主唱之一，所以他们两位都在湾区，在湾区的这个华人社团里面都是贡献了很多力气，也都蛮有影响力，所以我觉得说把他们一起带进来是也很感谢他们立刻就答应来帮我们做这个慈善演唱会。
嗯，那我们今天也非常的感谢杨璇老师特别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他音乐道路上的一些经历和想法，同时我们也感谢侯立民大哥，谢谢二位，
谢谢大家，
谢谢，
也希望老师以后可以有机会多来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喜欢您的歌迷朋友们继续交流好吗？
可以，
好，谢谢，谢谢，
好，谢谢。
为着我一在佛前求了500年，求他让我们结一段尘缘。佛于是把我化作一棵树，葬在你笔迹的路旁。佛于是把光下深中离开满了花，朵朵都是我前世的盼望。当你走进经历细听颤抖的，也是我等待的热情。
音乐人杨璇出过的唱片并不多，但他仅有的两张专辑却发挥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力，刺激了无数年轻人背起吉他写歌唱歌，改变了一代歌坛的气象。也正是因为如此，他被誉为台湾现代民歌之父，确实实至名归。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艺术人生，我是孟阳，祝您晚安，我们跟您相约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